妹平安。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知道是大卫他在旷野里面所做的这个诗歌直到如今安慰了许多许多的人。我们上一次讲到在大卫的先祖里面有一位叫路德路德他是因着他投奔耶和华，因此他就得到耶和华的荫庇他成为大卫的先祖在大卫做王之前有一位王这一位王是叫做扫罗，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也就是说这一个扫罗他是出生在一个很微小的支派，就是在便雅悯的支派这样的一个出身卑微的人成为以色列第一个王这是非常特别的。然而在他做王的这个过程中间他不断的犯了一些错误，以至于神的恩典离开了他。今天我们要讲的听命胜于献祭，就是讲到扫罗王他的一生的中间有一些重大的措施我们要避免。我们要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内心来思想有哪些地方我们也需要神再度的提醒我们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主你自己的话向我们开启，愿神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愿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从头直到末了，让我们看见你何等的恩待怜悯我们，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神的话是超过献祭今天我们人很难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献祭我们需要知道献祭是把我们个人所有的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我们回馈给神，这叫献祭。我们尊荣他，尊荣他是我们的主，是创造的主这叫做献祭。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是把我们最好的献上，这叫献祭。为什么神却在这个地方说献还有比献祭更重要的？献祭这么样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把它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呢？好，我们来看，原来神喜悦人听他的话。保罗就是使徒保罗，他在对哥林多的信徒谈到这个奉献的时候，他说：“你们先要把自己献给主。如果我们一个人没有献上自己，却献上一些祭物，不可能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听了这样话就说，难道神不是万有都是他的，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这个祭物献给他？神他喜悦的一个祭物只有一样祭物他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完全没有瑕疵的。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献上完全没有瑕疵的祭物，因此我们必须要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这一个生命里面他洗去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就成为一个愿意听神话的人。因此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并不是说神要我们的东西，因为千山的牛羊都是主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全都是神的。神要我们献祭是因着神要让我们知道他要悦纳以后他要大大的祝福我们跟随他的人今天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位神，他所看重的不是祭物，乃是看重我们这些献祭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可蒙悦纳，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有福。在旧约里面跟新约里面有所不同的是，圣灵就是神的灵，在旧约里面不能永远住在人的里面，在新约的里面他是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我们在要讲的就是神喜悦人听他的命令。神有这么多的天使是听他命令，对不对？ 你有多少的时候，我有多少的时候是听神的命令呢？很多人说我心里面愿意，我刚才来的稍微晚一点点啊，因为我很高兴我们今天有一位弟兄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啊，做他的救主啊，我带他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其实我们不是都完全明白神，我们只是我们愿意接受啊主耶稣基督，愿意接受他的恩典、他的生命、他的救赎，让我们脱离啊这个撒旦的国度，让我们进入爱子的国度，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学习他的榜样，让我们每一天跟随他，让我们每一天为他而活，让我们每一天侍奉他，让我们每一天彰显他的名，这是神所喜悦的啊。其实这些道理大家是明白的，但是当时的扫罗王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原来神膏了他以后，他面对的仇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仇敌，叫做非利士人啊。因此他们在作战的时候，非利士人来聚集了很多的军兵，是因着他的儿子约拿丹去向非利士人宣战了以后啊，非利士人聚集了很多很多的人。扫罗王他吹角，他告诉全以色列人，我们现在是对非利士人啊，我们的仇敌宣战的时候，你们都要出来。但是他们一看见有这么多的敌人，他们心里面恐惧，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看见那个步兵，非利士人的步兵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啊，他们无法能够对抗这个三万辆的这个车辆啊，跟啊有6000的马兵，所以他们就逃到山洞里面去了，丛林里面、石穴里面，他们隐藏了。扫罗一看百姓都跑光了，那留下他怎么去单单的对抗非利士人呢？于是他就在很危急的时候就没有听神的话，神是透过一位先知叫做撒母耳向他说话，说你不要做任何的事情，只等到我们献祭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啊征战。但是撒母耳来的晚了一点，扫罗就害怕百姓，他就献祭啊，他如此的献祭就造成了后来的恶果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要扫罗听的话，他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啊，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命令，神只给我们一条命令，怕我们记不住，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条命令是什么啊，就是我基督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有一条新的命令我赐给你们，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他只有这一条命令。那么说那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因为我们如果不爱我们周围看得见的人，我们就不能说我们爱神。弟兄姐妹，要听命令不容易的啊！我上个礼拜没有跟你们讲啊，我们其实啊，我们弟兄王环啊，昨天晚上又带我们去看他的一个朋友，主要的是他这个朋友的一个儿子啊，叫做 Eric 这个小弟弟啊，他摔下来以后，上次讲过啊，他完全没有知觉啊，这次去我们啊，感谢主啊，神要我们去啊，看见他在床上啊啊，居然能够有一点动作了。还是不能说话，嘴巴有一点点动啊，有一点点动啊，我知道他在说话，可是他的家人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在灵里面，我知道他晓得。于是我在那里我说怎么办，如何的跟他交通呢？这样的经验我也没有，8岁的孩子已经在那边好几个礼拜了，就下雪到现在啊，他躺在那里啊，父亲没有离开那个房间啊，一直在那里。你知道父亲的心啊，母亲也是要照顾啊，还要照顾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妹妹。他的父亲说，我的妻子必须要回家，今天我们都在这个地方，那个小的女儿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不认识我是爸爸，也不认识我妻子是他的妈妈。哦，我们听了心里面真的很难过，我就心里面说，主啊， 你安慰他们一下吧，你安慰他们一下。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安慰啊，我在那里默默祷告。我们几个一起去罗莎，还有杨修竹也跟我们去了，王环就带我们一起去。啊，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就看见那个孩子在那里，哎呦，他都能动，他的右手也动了一下，但是左手就一直都没有动，一直都没有动。啊，神感动我，告诉他们说，我现在要为这个他的左手能动来祷告。这是非常冒险的事，他已经在那边这么久了都没有动，那为什么要选这只手呢？选另外一只手他至少还动一动，还有可能再动一动，这个没有动了，根本就没有动。好，我们顺服，注意啊，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啊，不是为我，我也不需要知道，这我知道这个孩子会慢慢起来的，我知道有一天他会讲话，我知道他有一天他会好的啊，在灵里面我们知道啊，但是他们的父母亲不知道啊。他父亲上个礼拜啊，上个礼拜六我们在八天前去的时候，他接受主啊，他决志接受主的。好，好，我们就啊跟他祷告，祷告了，我就跟孩子说 ：“Eric，Eric， 我现在这个地方啊，我上次来看过你了，你现在抓一下我的手，我把手放在他那个小手里面。后来他那个小手就抓了我的手，哇！”可以告诉你说我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今天不是在这里告诉你我很有信心，我吓了一跳，这怎么可能呢？他这是抓到，那我赶快跟他说，那你放一下吧，他真的就把那个手放开了。他父亲看见了，我不晓得还有几个人看见了，他父亲看见，他父亲也来去抓他那小手，真的抓了他。后来王环赶快来说啊，胡子白白也在这里，你摸摸我的胡子啊，摸摸胡子啊，感谢主，他孩子知道，他听得懂。你知道，这是一个神的爱，看见孩子，只要他还有机会，这个爸爸什么都愿意。今天父神也是一样，他要这个孩子听见，能够活起来。今天我们要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用自己的方法，一看到这群像，愿神大大的祝福你就走了，因为害怕啊。但是神不是这样的，要我们好好的来真正的接触到人的痛苦，他内心深处的那种痛苦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听神的命令，神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啊，扫罗他违背神，他就被神弃绝。让我们来想说，他不是神拣选的吗？为什么神要弃绝他呢？啊，扫罗是以色列人向神要来的王，当时以色列要的时候，撒母耳就很生气，就说你看他们不要我了。但是神告诉他说，不是的，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如此的说，他说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像你所说的一切话，就说我们要一个王，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神讲这个话心里面是非常难过的，他不是说在这边说没关系，等我惩罚他们，他不是，他说他们厌弃我。今天神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么样的要苦苦的要我们归向他，甚至在新约里面啊，保罗说我们是替基督求人与神和好。今天我们想说哪一个人不要神，就让他去走他自己的路，让他自己将他下地狱去算了啊，为什么要求呢？我们也是人这样的，受神的感动，因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不违背神的旨意，他没有厌弃神的命令，只有他一个人是完全的。今天我们也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福分里面，我们得到这样的福分啊。所以那一个世代的人都厌弃神，但是神没有放弃。好，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啊，在第二条的就说，这些人呢，不但是厌弃神的世代，而且他们作恶不敬畏神，这两个很有关系。你说如果啊他们敬畏神啊，那是不是就可以啊这个不作恶呢？啊，其实我们敬畏神的人还是会犯错啊，可是如果我们啊经过神很多的带领，我们仍然轻看神，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于是在撒母耳十二章里面啊，神又告诉撒母耳说，你去警告这个以色列人啊，要他们诚诚实实尽心侍奉啊神，否则的话他们和他们的王都一定灭亡，而且是一同灭亡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好多的事不在神的旨意之外的，最后全部是虚空，我们无法能够维系住啊神给我们的这些祝福。好，第三个，我们看他是不听神的吩咐啊。撒母耳他不听神的吩咐，神要他等他不要等，结果神没有办法啊，就说好吧，那你既然这样的，还是让他去打这场仗，还是来帮助他。所以神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了，就让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以为说只要神让我做的都是对的，不，神有的时候是任凭我们，他还给我们机会啊。神给他什么机会呢？啊，神啊，扫罗他遇见征战的时候，他就起誓，他就说不准人任何人吃什么。后来他的儿子约拿丹吃了东西，他说约拿丹必须要死，他说否则神重重的处罚我。你看他讲这样的一些话，重话，可是他又舍不得他的儿子死，所以人就是为约拿丹求情的时候，他就说算了算了。你看他完全不在乎对神负责任，他向神随便说话啊，他想说如果这个人不死的话，愿神重重罚我。他是讲给人听的，不是讲给神听的。他如果讲给神听，他就不会这样去做。弟兄姐妹啊，我们向神许愿呢 偿还不可延迟，因为他不喜欢人愚昧。因为我们不要去许愿就算了，我们许了什么愿，为什么一定要偿还呢？因为你一许愿的时候，神就为你成就，为你成就是因着你愿意要偿还这个愿的缘故。而弟兄姐妹，今天神是信实的，可是我们人得到以后，我们就不理神了啊！这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属天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与我们立的约是何等重要的约。我们在一信主的时候，他就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用他所有一切与我们立了约，让我们永远归他。可是我们的心真的归他吗？好，我们要思想，我们不要违背神的旨意。就像啊，扫罗王违背神的旨意，神说要他灭绝亚玛利人啊，他不肯灭绝亚玛利人的主要的原因是他害怕百姓，百姓要拿这个最好的，他们要自己吃，他们也要说我们献祭，但是也有一些是说我们自己要来享用的。扫罗他惧怕人，不惧怕神。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后来啊，扫罗他就啊非常的这个害怕。当非利士人渐渐强大，后来就有哥利亚出来，扫罗根本就不敢出去迎战啊，而且他嫉妒大卫。他不但如此，他硬着心不悔改，追赶大卫。多少次的机会啊，他在神给他悔改，他不肯悔改。大卫甚至饶了他的性命，他仍然要追他的性命。这是我们看见啊，扫罗的啊光景。扫罗他所做的事情，我们要很小心，不要犯一样的错误。就扫罗的过犯啊，是轻看神的命令。神与以色列人说：“你到了迦南地，要把那所有的迦南地的人除灭，特别是啊，你。”啊，不能够容他们跟他们一同的生存，啊，结果有一个欺骗啊，这些人啊，他们来求和，神因着以色列人跟他们起誓不杀他们以后，神不准以色列人杀这个迦南人，啊，但是扫罗却不听神的命令，轻看誓言，所以立约是非常重要的啊，结果后来。到了大卫年间，他们遇见灾荒的时候，他们问耶和华到底是什么事情，他们说是因为扫罗杀了基片人啊，因此后来有七个扫罗的子孙被交出来啊，被挂悬挂，然后死于非命，是因着扫罗轻看神所立的约。好，我们看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要看第三个，就是悖逆神的一定会受到的亏损。刚才讲了他的悖逆， 他究竟受了多少的亏损，要我们受警戒，免得我们不听神的命令呢？好，我们看一下，他失去他蒙福的机会，他不但自己不再蒙福，他不能让以色列人因着他而蒙福，所以以色列人就落在仇敌的手中，是因着扫罗的不顺服，他失去神的同在。啊，在撒母耳记上16:14里面讲到，后来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这是非常让人心痛的事。扫罗当时年轻的时候也很谦卑，他说我的这个支派是在全以色列的支派中间最小的便雅悯，我的家是扫罗的父亲基士的家，是在便雅悯中间最小的，你还这样看重我。他很谦卑的开始，但是当他有了权位以后，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就轻看神，于是神的灵就离开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感恩，对不对？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感恩很喜乐，以后的时候我们就失去起初的爱心。你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我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我们对主还是那样忠心的说，主啊，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做，我愿意去，我愿意吃苦，我愿意受人唾弃，我愿意被人冤枉，我愿意让人小看，我愿意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啊，我愿意金钱上的奉献，我愿意去那危险的地方宣教，我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不可失去神的同在。因为失去神的同在，后面有一句话，就有啊这个恶魔来扰乱他啊。好，我们看见扫罗他就惧怕这个敌人，他不怕神，但是他怕敌人，他心中惧怕，惧怕以后神不回答他，他求问神不回答他，那怎么办呢？又不用巫灵跟先知，又就说神有一定的方法来回答他的子民，不回答他。为什么不回答他呢？啊，因为他已经离开了神，神也离开了他，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今天新约里面我们虽然不会如此，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要硬着心离开神给我们的一些祝福。神的祝福是让我们这个人遵循他自己的话。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一定遵循神的话，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绝对是站在一个蒙福的地方。如果神怎么说，我觉得我的经验是这样，我的经验是那样，你的经验不能来指引你走到一个对的道路，达到最高神他永远的旨意，必须用神的话。所以今天为什么要大家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一遍一遍的读啊，弟兄姐妹，我只准备念一个月的啊，我现在还在勉强的在念啊。我如果大家都不听啊，告诉我一声，我就不念了，因为我不是要念的啊。有人说你念的又不标准，你念什么啊？我念不标准，就告诉你们，念的标准的人，你们要好好念啊。有没有人同意？不阿门啊？阿门啊！将来有一天神要你念啊。有很多人在念错啊，念错的音，我也念错音啊，但是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喜爱神的话，我要传讲神的话。你愿意吗？你愿意好好的跟随跟从谁吗？这是神还是撒旦？你跟从谁？好，他不可败在仇敌的面前。扫罗后来他败在腓利士的面前，在基利坡的山上他们就被打败了，他的儿子跟他一同死亡，而且死在他的前面，啊，他的三个儿子，约拿丹是我们最心疼的，因为他是大卫最好的朋友，啊，他真的是爱大卫胜过自己的性命，而且他愿意不做王位，愿意大卫做王位，他都愿意。他说：“大卫啊，你做王位的时候，我做你的宰相，我扶持你。”他这样的一位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他们几个儿子全部在同一天而死，因着扫罗违背神的命令。结果他自己也了结了他自己的生命，他看看自己受伤被这个弓箭手追上了以后啊，他就拔出刀来，他要自杀，然后杀了以后又杀不死，他叫旁边一个人就说：“你来杀我吧，你来把我杀了，免得我落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里面。”啊，弟兄姐妹，40年，他带领以色列人无数的征战， 最后沙场惨死，这是他轻看了神，不听神的命令。后来不仅是如此，后面在撒母耳上31:5到第六节讲到，他所有他的臣仆跟着他一同征战的，包括拿兵器的少年人，全部都伏在刀上死了。保罗和他的三个儿子与他拿兵器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他们死了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哀歌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一段啊，是啊，非常感人的。大卫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他没有高兴，以为自己就可以做王了。他看见扫罗王的惨死，他为他悲哀，因为扫罗王也是一个英雄，他不顺服神，以致祸延子孙。祸延子孙，我们刚才讲的，他的子孙不但在沙场上死，没有死的，后来连米非波设约拿丹的这个儿子也成为瘸腿的，什么都不能做。大卫还恩待他啊，当不论他其他的那七位两个儿子五个孙子被啊杀，被杀被吊起来啊。他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玛利人，为什么这个亚玛利人是扫罗最后临终的时候最后看到的一个人，是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代表着什么？当然我们也会说，为什么要除灭亚玛利人？为什么要把他们的民从天下涂抹呢？为什么世世代代与他们征战啊？亚玛利人，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亚玛利人代表着我们信主以后在国度的征战里面要摧毁我们，不让我们得到那一份产业的，不让扫罗王得到那个产业的，得到得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的，就是这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是以色列的近亲，因为亚玛利是以扫的孙子啊。这是在创世纪36:12啊。第二，我们看到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一个攻击以色列的，因为那个时候神说我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啊。这个时候亚玛利人啊，就出现在出埃及记17:8里面就出现啊。他们呢啊，他们攻击以色列人，他有策略的，他是攻击后面这些疲乏困倦的，击杀后面软弱的人，在生命记25:18里面。这讲到是什么意思？乃是讲到我们这个人信主以后，我们有一些刚强的，他不会来攻击你，我们软弱的地方，他就要把我们这个趁虚而入，要把我们毁掉。这个生命记25:18讲到亚玛利人啊，他不敬畏神，他就是叫你不敬畏神，吸引你去离开神，远离神啊。这个亚玛利人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民数记24:20讲的，亚玛利人在他们诸国中间是为首的，意思就是在国度的征战中间，撒旦亲自率领他的旗舰，这个最厉害的这一个这个精兵，他的啊御林军就在这个时候啊，在亚玛利的身上要摧毁我们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小心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在出埃及记18:16讲的，世世代代与神的子民征战。我们信主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今天已经不再与亚玛利人征战，不再与肉体近亲，不再与我的天然情欲啊，我不再与他征战，他是世世代代征战。啊，亚玛利人必须靠神才能够得胜啊！这就是在耶和华尼西，就是旌旗，在出埃及记17:15里面讲到的。这就是我们必须靠圣灵才能够得胜。我们非势力非才能，乃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没有人能够胜过。我们在肉体与情欲，情欲与肉体在征战的时候，让我们不能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是一回事情，我们要对付我们的天然生命肉体是另外一回事情。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生命需要你更新。主啊，我们在所有每一天所行的事上有许多的试探引诱，无论是对我们的家人，主啊，我们如果没有以爱心恩慈相待，我们亏欠你。主啊，还有信主的人，我们没有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亏欠你。哦，主啊，我们的眼目整天定睛在那不定的钱财上，我们亏欠你。主啊，我们的心思意念远离你，厌恶你自己的话，你的命令诫命典章。哦，主啊，求主赦免，求主带领我们，从今日起我们要进入在国度的征战里面， 我们要成为神国的军兵，成为基督的军兵，为真理而打仗。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们。主啊，求你把你自己的恩典以得胜的旌旗为真理的缘故扬起来，引领我们走义路。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请翻开圣诗190首，万古磐石为我开。